各位好，今天11月8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儿我生日，53岁了，所以今天可能还能多做一期节目，反正也闲得无聊嘛。生日也没什么区，也跟平时的日子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对吧？还是这么过日子而已。咱们今儿聊聊这个，咱们圣上哈、去主持啊福建号入列仪式这件事情。当时我看了这新闻的时候呢，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圣上说他是亲自决策。为什么是亲自决策呀？主要就是这个电磁弹射系统，所以他是亲自决策的，让这个系统上线的。那这个呢，也是被很多的中国的军迷以及各路人马呢，夸耀为中方的巨大技术进步，甚至于呢，要超越了福特号的航母啊，这个福特级的航母。怎么说呢？大概是这样啊。圣上说过三句亲自的事情，一个呢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是在疫情当中的干的这个事儿。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又多加了一个三亲自，就变成了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决策，哎，就变成这样的情况了。那我们知道前两个亲自出来以后，中国遭遇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现在呢，又有一个亲自出来了，哎，他老人家事必躬亲啊。然后呢，那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们可以用中国外交部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呢？拭目以待啊。而且呢，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有一点比较奇怪啊，就是说为什么在圣上又是用他那个著名的一指禅？就是你还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演示啊，就是叫什么？就是原来咱圣上在那个在参观某一个什么项目的时候，那电脑那一块，然后呢，他一指禅嘣摁了一下那个回车键，摁了一下回车键。然后呢，就而且那回车键那块吧，非常鲜明的标出来了，怕圣上不太认识这东西到底是啥。那这回呢，就没那么费劲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们都知道，一般键盘上啊，这个比较多，这个按键比较多。这回呢，就一个按键，然后咱圣上嘣一摁，然后直接那航母上那动子那东西就是那个叫什么呢？就是电磁弹射的一个玩意儿。那个东西就是直接以时速几百公里的速度唰、就过去了。然后呢，而且呢是这个，因为它是电磁弹射嘛，它也没有蒸汽，所以呢就显示不出来那种磅礴的气势。虽然它也拍了很多这种近景的镜头啊，显示的多快或者怎么样，但是呢终究呢还是没有特别显示这个多先进多磅礴。为什么呢？是因为除了没有蒸汽之外，还没有飞机。当然了，这个东西也不能全怪这个航母这一块这事儿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整个的这个福建号，它实际上而言做海试这个起降哈、做了8次海试，那就是说呢，它在之前呢确实试过这东西能飞了。但是呢，为了这个当时万一出问题呢，对吧？这谁也不好讲到底会怎么样啊。万一出事儿，那不就没脸见人了吗？所以呢用的是空转，就直接这么着给推出去了。这个也不能说是福建号首创的，因为当时的这个福特号啊哈，本身的就是它做电磁弹射演示的时候，就是它入列仪式的时候呢，也没有真正弹射飞机，也是一个空载试了一下就差不多就完事儿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当时呢，它17年入列的时候，当时他们也没有说敢有100%的把握，它是可以做到，但是呢没有。它实际上而言呢，是过了3年之后，经过海试3年之后，才初步具备了这个作战能力。然后呢5年之后才排除了很多很多的故障。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啊，都能理解。就是如果您是做这个工业都知道，我们一条生产线，你即使是完全按照你的这个设计安装标准的，只要稍微复杂一点的系统，你必须要经过多次的调试，你才能，而且是不光是调试啊，你试运转都不行，你要经过几年的时间的磨合，你才能把所有的故障点给排除掉，而且呢，你还进行某种程度的要进行优化。这个东西就像我们打拳是一样的，你在那里练了半天直摆勾，你打沙袋那东西，你打完了以后，你让你去实战，你狗屁都不会。 真的你打不了，你就得通过一次一次的打人和被打，你才能够整个的掌握你的技术要点，对吧？那军队它更是如此了，这么复杂一个系统，对不对？它整个的要磨合，然后呢在航母编队组建，美国是磨合了大概得美国整个是五年，就福特级的航母它的这个包括它的起降，包括整个这个巡航，整个这些过程全球部署，大概是五年的时间。那中国这个呢，可能时间可能会更长一点。为什么呢？就好多人说，哎呀，那个有经验。那其实您要真说经验的话，美国那个大概是百年航母的大国了，对吧？人家差不多有这玩意儿得有个小一百年了。那您说这个人家的经验可能比您丰富的多。所以呢，中国的这个要是说想把这航母实际上用作作战的话，五年可能都不一定够。尤其是在某些，一会儿咱们再聊它这个具体的技术上的东西啊，这还真是恶补了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啊，因为原来知道一点，但是没有知道那么清楚，这恶补了一下这个知识。那像这样的这个仪式呢，就算是过去了。至于说到底说那会儿起不起航母，这其实起不起像飞机，其实这都不重要，就是拿来当一个画板就行了。但是呢，这里呢，我给大家呢也弄一个小小的花絮啊。我跟你讲，什么时候是福建号最没有战斗力的时候？你可能各位都不知道吧。最没有战斗力的时候，并不是他在那个船坞，就是他只要是西装以后，他到了海上，那其实或者是说呀，哈，他在船他在干船坞那儿在造这个航母的时候，其实呢，他的这个战斗力都还行。这可能很多人觉得奇怪，说那能有什么战斗力？哎。至少那个警卫啊什么这些东西他有枪，真的，这是他有枪。但是啊，就是这一回在整个的这个入列仪式上，福建号航母所有的人，因为两千人嘛，这个仪式就他周边这所有的人，所有的啊，没有任何一个人身上有枪，就是他那个包括弹药库里没有弹药，飞机那一块呢没有油料，然后呢其他一些东西全都没有，只有这个咱们圣上的这保镖，也就是中央警卫局的跟着他的这些人，他们身上有枪。所以当时在这个入列仪式的时候，整个福建号的航母他的全部的武装是大概有20人左右的这个咱圣上的警卫员，说白了就是他的保镖吧，只有他们这些人身上带着轻武器，这是福建号上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就是真正武装了的啊，其他人都是空手的，就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这是一个挺好玩的事。咱圣上是一个非常在意自己龙体的人嘛，他不会让自己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对吧？哎，他就在他出现的任何场合都只能是如此，只有他这块有枪，对吧？别处都没有。大概那个时间段是整个福建号从打他一开始建一直到他后来，就是到他这个时间点上战斗力最弱的时候。当然了，你也可以说他可以开足马力去撞沉吉野号，这咱就另说了。这当然他估计冒着黑烟要启动，我估计还得有段时间才能够整个启动啊。这个撞沉也是一个瞎扯的事，就开个玩笑了。而且呢，咱们圣上这边的安保啊，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原来我跟大家讲过，就是他包括去国外访问所携带的东西，甚至于包括什么的所有的床单啊，然后被罩啊，然后这个床垫啊，就其他一些所有的东西。而且呢，他在这个整个的包酒店这些东西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了。其实可能各位还有一个不知道的，就是如果在国内的话啊。一般在国内的话要洗手，就是你跟他握完手之后，不是他洗手，他不是嫌你脏，是你要去洗手，被人看着的时候看着要洗手。这好像是说是因为什么，免得有什么 DNA 什么的东西留在这个别人的手上。当然你要说这个咱圣上跟普京他们一起这握手，让普京洗不洗手这咱就不知道了啊。反正跟普通人这块的他见着面一旦握手的话，就有人盯着这个人，一定盯着他，让他把他手给洗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这是一个医院的朋友跟我说的，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我就不知道了啊。他们那块接待过可能是，那咱就不太清楚了。这就是这个事儿。那就很多人，或者是说包括国内的小粉红，包括其他一些人就在说嘛，说这回中国呢算是扬眉吐气了，对吧？这个，哎呦，这个航母多牛逼，多牛逼。后来我就琢磨着，因为这个科技发展呢，以及包括技术兵器的进步啊，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的这种事情。那你怎么能够直接实现跨越式发展呢？就是吹牛逼啊，这件事情特别容易跨越，对吧？但是呢，你实打实的东西呢，就不太可能直接像那么直接的那种跨越的模式，这也很难的。那到底它有多少的这个创新成分呢？咱不能说人家没有创新，而不能说呢没有它的这种先进性，因为毕竟这个像福特号他们都已经很长时间了，他才开始在做这，比你早很多年在做。你在后期呢有一些比他更奇思妙想的更多一些东西，应该还是有它可能的。比如说，咱先说好的呢，就是大概而言吧，它的主要的还是说这个电磁探测系统。这个电磁探测系统呢是全球唯二的，就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这个是没跑的。那而且呢，一直来讲呢，还是说这个电磁探测的系统呢，它是中压直流的，对吧？中压直流集成电源系统，这是全球首创的，这必须要承认啊。这个呢被很多人认为呢是福特级的这个比它交流的系统呢更可靠一些，对吧？更高效，而且呢减少了这个设备啊和这个维护的这个需求，故障也少嘛。为什么说直流电？确实，因为我们当年，我不知道您回忆一下，就是您不是个电工，我是个电工啊，对吧？那个我当年学的时候，就是直流电，它包括它的设备，就是设备也少，然后呢这个部件零件零部件也少，而且呢稳定性也强，这是原来咱们应该中学就应该学过的，对吧？这个事情。那交流系统呢，虽然它有它各自的优缺点不同，但是它确实是那个设备结构要复杂，然后呢这个故障率要高，这是没跑的。所以呢这方面呢很多人认为呢这是一个全球首创的。但是除了这个东西呢这个之外，你如果说福建舰能够碾压，就是很多人在说，哎呀，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美国最先进的这个级别，对吧？可以跟那个福特号什么的别别手腕子了。怎么说呢，这事儿大概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吧，这个有一个，我就直接做了一个整体的两方面的这个对比。那比如说吧，就从尺寸和容量而言吧，福特号的排水量呢，这个和飞行甲板的面积啊都是比较小的，这必须要承认啊。那跟那个就是福建号那大概呢跟那什么是那个跟美国最先进的差了大概五分之一，一个是八万吨，一个是十万吨左右，对吧？飞机的搭载量呢也少不少，那大概呢飞机呢能够搭载40到60架，这是福建号。然后呢美国那边呢最先进的是60到90架，对吧？它空中作战能力跟飞机的数量其实是一个正相关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那而且呢没有办法支撑更多的这种飞机，它的这个起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呢它本身的这个配置上的问题。就是福建号呢应该呢有三个电磁探测器和两个这个飞机的升降机啊，这你飞机你都不是摆在，不全摆在甲板上啊，它得在下边待着，那你要升降，你要给它弄的有两个升降机。那个整个的是什么呢？别的飞行甲板呢这个效只有这个六度，它的倾斜度只有六度角度，那等于是福特级呢是九度。而且呢福特级的是什么呢？它有四个探测器和三个升降机，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它多了一个升降机，多了一个弹射器。而且呢是怎么着呢，这就等于是呢导致什么呢，如果你两个航母你要是对着开大直接就开始打的时候，你肯定你的出击效率就要低，对吧？那我们知道二战的时候，日美航母，比如说像他们那个打这个仗的时候，那美国航母跟日本航母的这个出击率就有一定的小的差距，这个就最后都决能够决定整个战争的这种胜败之间的差，就就 天平啊，就微微的一个，最开始微微的一点倾斜，你呢，那就不太一样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概而言呢，就是有人估算过，那个整个的是空中作战的速率啊，是到美国是多少呢？是大概是60%，也就到了60%，这个东西就相差就比较远了。如果你这样的速率的话，咱就不谈飞机本身的这个性能了，对吧？当然很多人说，哎呀，中国又六代机，得这您随意啊，这我就不跟您掰这杠了。那个中国已经出了仨六代机了，到底能不能有多少东西能真正能用，这谁也不知道，对不对 ？OK， 好，那它的这种攻击速率低到这个程度，那你这个打就很费劲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咱说这整体作战经验。美国人打仗打了太多年了，这必须要承认，打了太多年了。而且呢，尤其是他的海军，从打一开始就开始打仗，一直打到今天，而且是全球部署，这个呢就完全不一样。还有很多呀，这些条件呢，就是说都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吧，它本身的一个叫什么呢？就是这个叫。应该是它整个的全球这个预警系统，包括它整体的这整合的这个能力，那它的这个比你就要高的很多。你整个的这个全平台的这种东西啊，还真是差挺远的。你比如说吧，就像这个支持体系，这个护航舰呢，这个东西呢，还是确实是差好远，对吧？那个中美国这块是更多一些，护航的航母啊什么的确实是不少。它护航舰多，中国的护航舰确实要多，但是呢基地要少得多。而且呢，这种电它整个的这个是叫做什么？它是核动力的。你比如说福特级是核动力的，核动力的整个的这个续航时间，它受制于是你的食物弹药，对吧？这是它的补给。那如中国的这个呢，你什么都得补，因为你燃油什么也得补。经过估算呢，中国的这个航母它的续航时间，也就是在战斗时间吧，也就是续航时间巡航，它大概在20到30天左右。美国呢就是等于是无限续航，而且它全球的这个全球部署嘛，它各个地都有这种港口，对吧？然后这个包括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补给船啊，各个地方都可以在做这些事情。而且呢，日本这一边很快就是包括他这边的基地，然后呢还整个开放，可能也会开始再修一些这个东西，帮他去进行更多的补给。原来就有补给，现在可能是更多开放给你修理的权限啊什么这些东西，那就更多一些。这个东西呢也是不太能比的。就目前来讲呢，就是我是问了一下这个就是懂一点行的人啊，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底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航母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整体的战力而言啊，整体战力而言，就是呢它技术上呢是融合了当年的二十世纪后期的这个蒸汽弹射这个技术，这个尼米兹级的这个东西，对吧？那也包括了先进的这个电磁弹射，这两个就是算是混动吧，这咱算一混动吧，这个模式。那但是呢，这个规模和动力类似哪儿呢？类似于啊，冷战中期，对吧？也就大概在1960年到1970年的这个应该是小鹰级吧，应该是那个，那就是从最后一艘这个级别的航母是1980年代退役的。大概是差不多是这样，那但是呢，这个确实是已经开始奋起直追了，这个必须要承认。所以呢，像目前来讲，大概离美国的差距还应该有个怎么说呢？大概还有个40年左右吧，三十年左右的差距，这跟差不多的这种感觉。战斗力呢，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尼米兹级。这个是有他的那个一些报告，这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那个来确认的。那什么时候能赶上呢？如果是在30年的时候，中国的第四艘航母真正能够在这个用上核动力了以后，有可能能赶上。这个就在整体至少在硬件上啊，有可能就能赶上一些。这个还不包括一些特别重要的硬件。它只是在这个动力系统上，那包括你的舰载机， 舰载机的水平，然后再包括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整个的指挥链的这个整合这些系统上，然后还有包括那作战经验就别谈了，那个东西你一时半会儿你是补不上的。所以呢，大概来讲，如果说第四艘航母能够顺利下水，并且是一个核动力的，那到时候在单航母群作战的时候，大概呢能够赶上美军的80%到90%，就是跟那个美军的对抗，整个两个航母编队，然后呢对敲的时候，大概呢能够赶上这个80%到90%，最多也就是这个数，那也是基本就是输多赢少的这个感觉吧。如果是现在的话，以中国福建号的这个能力，然后呢打跟美国最先进的比如说福特级敲起来的话，两个航母编队对敲的话，大概只有60%或者是甚至于更少一些的，因为这种作战经验什么的会更少一些，那60%左右的这个战斗能力。不好意思，去接个快递。接着聊啊，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呢，大概六十吧，就算是这种战斗力，单边作战大概也就这样了。所以呢，那单航母群就是两个航母群，咔对上了，那打大概也就这样。而且呢，时间呢，扛不了多久。而且它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就是你如果一旦时间长，你就得不停的去，要不就是补给船过去，跟着一大堆的这个粮草得赶紧给运上，要不然开不动了。那这样的话，在远洋作战上呢，基本上而言就会输得很惨，大概就是这样吧。能怎么着啊？就好多人特别开心，我能想象这种开心，就是说呢，你从零到一嘛，它毕竟还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一呢是一个不完整的一，这必须要承认是一个不完整的一，因为呢，它是一个缝合怪。就是呢，用常规动力，然后呢，用的是电磁弹射。说白了，我们按工程的角度而言，叫什么呢？小马大车。这个东西能用不能用？能用。比别的地方牛逼不牛逼？牛逼，对吧？这个确实是其他国家的航母是真的是已经跟不上中国了。但是呢，你说它是不是说跟世界老大比，能够现在目前别个腕子？这个应该还没有。所以好多人说27年的时候要打台湾。这个为什么我一直也不信？因为你福建号刚刚开始入列，那就后年你要打台湾。美国的这个福特级的航母呢，是17年的时候入列，20年的时候初步具备战斗能力。这还是人家已经有无数的这种经验，航母编队的经验或者怎么样的，而且是打了都不知道多少场实战以后的这个经验。还不光包括它本身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协调能力，美军打这么多年的仗嘛，那你能够说在2年之内你就能形成战斗力吗？有好多人也在说另外一个原因，说台湾毕竟是一个不算一个远海作战嘛，那我可以用我的这边的陆基的基地，然后呢包括陆基导弹的基地，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去跟这个美国人打，然后呢或者怎么样。其实这样的啊，不知道各位看没看过几个新闻，去年的时候呢，日本就已经在石垣岛上，就是离这个台湾非常近的一个岛，那已经部署了这个导弹，对吧？你因为你要想包围整个台湾，你除了这台湾海峡的内海，你还能够怎么样？就是你用陆基啊什么覆盖，或者你用这个封锁，你如果就远出到台湾的外海这一边。在面对太平洋这一侧，那你面对的是什么？你面对的是日本的冲绳这一边的他的军事基地。你能够说你从大陆那边过去，然后从这边从冲绳过来，那两边之间对轰，你美军的这种全球的侦察能力、协调作战能力，你有什么优势可言？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嘛。而且呢，在这个与此同时呢，日本呢在这个日本那个列岛最下方的这地方有一个岛，然后呢也开始部署这个中长程的这个导弹，那它覆盖的面呢大概能够覆盖到这个中国这边的沿海，就是江浙地区，甚至于包括如果它再覆盖再高一点的话，甚至于可以勺了一下北京。 这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东西你不好讲说你就是一定占这种优势，对吧？那还有一个呢，是昨天啊，这个高市早苗首相呢，就直接就说了，说这个其实就延续了当年的安倍晋三首相说的，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话。但是很多人没料清楚是什么呢？安倍晋三不是在任期的时候，就是他在台上的时候说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是在卸任之后说的这句话。但是呢，高市早苗说的是什么呢？他是在自己刚刚上任就说了，说就可以动用，有可能就是对于日本的安危，台海发生战争，对于日本的这个安危就造成一个巨大的威胁，有可能动用集体自卫权。这个呢，当然是值得另外说一期的，但是这个也不是很重要，先提一句，就是说他本身已经把这个东西纳入到考量里边了。他往下的很简单的一步就是加强日美的合作，然后呢，让更多的美制的这种导弹，包括它的其他一些军事设备进入到这些岛屿上。那日本和这个台湾之间最近的岛屿非常非常的近呐、啊，他们之间又是有这个领海冲突的，对吧？就是实际上就是专属，都不是说专属经济区了，甚至于领海冲突都有可能了。所以呢，那他如果是在这块部署这些导弹的话，你的这方面进行整体的台湾的进行封锁，它覆盖台湾海峡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事儿，它完全可以覆盖台湾海峡。所以你真的打起来的话，它以日本这边的基地，你想突破它的这种第一岛链，然后把台湾拿下来，非常的难，可以说是非常的难。除非两件事，第一呢，就是说日本不动手，对吧？或者是美国不动手，让看着你去打台湾。但是这个东西就不好讲，因为日本这方面的危机意识是非常强的，他很有可能真的会动用自卫权。那如果他要是动用了集体自卫权之后，那他还有一是什么？就是他受到攻击的时候，美方他一定会进行这个日美安保条例嘛，这个会进某种程度的会进行帮助。这个就往下这场仗就很难说是打成什么样了，那有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嘛，对不对？这是非常可能性非常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啊，就是27年的时候不太可能真正去打仗。27年这个东西呢，实际上而言就是大家一个妄想，整个的中国的海军还没有任何的能力真正意义上的，它只从原本的局体，就是局部防御，对吧？拒止，那近海拒止，然后呢向远洋海军在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是要以十年计的，至少是十年计的，现在还远做不到。你只要没有核动力的这个东西，并且是海外有你自己的补给，有不少的补给基地，你就永远做不到这件事情，你就变不了一个蓝海海军，就这么简单。那你近海的能够打的这个东西也被很多条件所制约着，这个就非常难。所以好多人说，哎呀，这个是不是要收台湾，你别想了，就至少在这几年之内啊，你不太可能看到台海有任何的这种，就是即使是擦枪都走不了火，就大概就是这样。至于说咱们圣上这个三亲自这件事情，他老人家吧，功成不必在我，我在必不成功啊、大概还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像他这种雄安新区啊，包括其他这些东西，有任何一个有好结果的吗？烂尾嘛，是咱圣上的一个巨大的特性。这个他所现在要干的事情，基本上来讲都不太，只要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决策，那这事儿吧，你就可以把它视作为一个玩笑，或者是一个拿中国人民的生命、钱财、器官，然后其他一些玩意儿，开的一个国际玩笑，也就是如此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